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你不能公然过着犯罪的生活，与女友同居并发生性行为，现在却要每周进食祈求得到圣灵的果子，这是没有用的。我是乔伊斯麦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节目。如果你昨天收看了我们的节目，今天又继续收看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，因为你知道我正在教导一个有挑战性的主题，那就是圣洁。我昨天的信息还没有讲完，所以我会先从昨天结束的地方开始讲起，然后再进入这个有三部分系列的第二堂。我提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上面说，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节经文这么令人不舒服，因为我们总以为只要祷告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，并且每周去教会，就表示无论我们如何生活都会自动获得一张进入天堂的门票。但是这节经文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这有一点吓人，因为我们想到圣洁会问那是什么意思。其实圣洁的意思是追求完全，圣洁其实是指完全，但圣经教导我们要追求它，我们不会到达那个境界，只要我们还待在肉身里，就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地步。但上帝要我们竭尽全力去追求圣洁。我常说，当耶稣再来接我们时，他只要我们认真的朝着标杆前进，至于在成长曲线图上什么位置并不重要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说，我立志要认识基督，三章十节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他说他的目标是追求完全，但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。他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所以保罗是说，我的目标是在一切事上效法基督，因为他是完全的。但他说他还没有得着。我可以说我的目标是效法耶稣，但我还没有到达那里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去问我先生，他会说我还没到达那里。当我犯错时，我会难过，我会立刻悔改求神原谅我，或是我伤害了别人，我会请对方原谅我。多年来我学会，一旦我悔改后就不用再有罪恶感，因为如果我一直有罪恶感，灵命就会停止成长。如果你真诚的悔改却仍有罪恶感，那不是真的罪恶感，只是你的感觉而已。你不可以靠感觉而活，你必须对感觉说不。圣经上说，我被赦免了，神已经赦免我的罪，东离西有多远，我的罪就离我有多远，他已不再纪念，所以我也不再惦记我的罪。我们的身心灵都想让我们以为我们必须弥补所做的错事，但我们不能这么做。耶稣已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，我们不用再这么做。这就是福音。我们昨天结束在哥林多前书五章，保罗说，不要与行淫乱的为伍。他谈到不要与他们密切交往，他指的不是世界上的人，若是这样，他们就得全部离开世界。你不能上班时 不跟同事说话，或不跟不道德的人在一起，因为这是世人的行为。事实上，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忽视他们，因为他们需要看见我们为基督而活，这样他们就能看到我们与别人有何不同。不要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，以为自己比别人强，而是要善良、亲切、谦虚。有耶稣的美德，尤其是凭爱心行事，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而且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或姊妹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？保罗太严厉了吗？不是要你回避这些人，不再跟他们来往。这里他的意思是不要跟他们往来太密切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希望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你。跟行为纯正的人在一起是好的，他们可能会影响你。我常说，你可以跟不认识上帝的人来往，只要你能够影响他们，而不是被他们影响。不要让别人的罪传染你。保罗甚至说，不要与诽谤者相交。诽谤者是指毁谤别人的人。天哪，有多少基督徒会论断和批评别人？我发现自己有时也这么做，圣灵会让我知罪，我就得悔改，并继续努力。醉酒或勒索，不与那些人相交，有两个目的。第一，我们不会变得跟他们一样。要记得，不圣洁有传染性，我们不想变得和他们一样。其次，是希望他们能认识到自己的罪并悔改。我们不和他们交往，并不表示我们不友善或无情，而是为了纠正他们，希望他们能改变。请注意听，我们不用害怕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圣经上说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比方说，你有一个朋友经常说别人的八卦，你要么就是跟他断绝往来，要么就是用爱心向他说实话。所以，与其失去一个朋友，不如对他说，比方说，这个人叫玛丽，我不是要刁难叫玛丽的人，我只是选个名字而已。或者叫乔伊斯好了，我刁难自己好了。你的朋友叫乔伊斯，他常常说别人的八卦，诽谤和批评他们。你应该这么说，乔伊斯，我很关心你，我以主的爱来爱你，我很想和你保持友谊，但你总是说别人的闲话，你批评别人，你论断他们，你真的需要停止这样做，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我就不能再和你交往了。当然，他可能会不高兴，但让对方不高兴，希望他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会比让他继续过着盲目的生活，以为这样做无所谓更好。在早期教会，人们会面对罪的问题，但今天人们不想这么做。我们往往会忍气吞声，以为事不关己。但是我们应该彼此留意，互相照顾。你需要和爱你并愿意说出你的罪的人相处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这并不表示你还是可以试着给某人建议，或帮助他，或成为他的榜样，而是指不要跟他们交往过于密切。 跟一位过着不道德生活的基督徒交往，对我们或他们都不好。比方说，有一个弟兄，他跟另一位弟兄住在一起，但那位弟兄正在办离婚，有一位女友。期间，他们有时也会住在一起。在这样的情况，这位弟兄应该对他说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我不想跟你保持密切关系了。但不是，他反而继续当他室友，跟他一起祷告。那位不道德的弟兄说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，我们应该每周一次为得到圣灵的果子来进食和祷告。这听起来好像是个属灵的行为，但你不能公然过着犯罪的生活，与女友同居并发生性行为，现在却每周要进食祈求得到圣灵的果子，这是没有用的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若带着隐藏和不悔改的罪，就不能指望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祷告不蒙垂听的原因之一，就是生活中有隐藏明知故犯的罪。今天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，是因为电视上每个人都这么做。我告诉你，他们这么做并不代表就是对的，电影中的人这么做并不代表就是对的，你认识的人都可能会做错的事，但这并不表示就是对的。上帝不会接受大家都这么做的借口。每个人都这么做，即使你是世上唯一一个想顺从上帝的人，那也没关系，你还是需要顺从上帝。如果你想为上帝活出正确的生活，就不要担心别人不愿意和你在一起。与一大堆不虔诚的朋友在一起，不如只与耶稣相伴，过着正确的生活方式。我相信有些人可能坐不住了，但我觉得这是神要我教导的信息。我们对罪不能有轻慢的态度。事实上，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传讲如何对抗罪以及圣洁方面。有许多世人认可但神并不允许的事情。希伯来书12:10说，神管教我们，好让我们在圣洁上有份。哇，因为我们在世的父亲管教我们的时间很短，对我们的责罚在他们看来是适当和有益的。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那么神如何管教我们呢？首先，他用他的话语来修正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再次走在正道上。圣经上说，有窄路和宽路，宽路容易行走，窄路难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条路上容不下我们肉体的包袱。但那是耶稣所走的路，他也要我们走这一条。所以神会使用他的话语来对付我们的心。你的心会感到不自在，让你知道不该做这事。就像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在家对他们的态度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首先，我会告诉他们不要做某事，但他们若继续不听话，我最后就会介入他们的行为。所以神就会开始对付我们的境况。如果我们一直过犯罪和轻忽他的生活，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生活会出现问题。你在聆听上帝的声音吗？这并不表示你没听从上帝的旨意就会遇到问题。人们遇到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。 我最近摔断了腿，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隐藏的罪，而是因为我自己不小心。神希望和我们分享圣洁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，借着圣灵得以成圣。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以成为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。神使我们圣洁，好让我们有圣洁的行为。神绝不会要我们去做他预先没有赐给我们的。神借着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身上，再要求我们去爱人。他将自己的圣洁赐给我们，再要求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。他先赐给我们怜悯，再要求我们怜悯别人。所以，我认为我们的讲台需要多圣洁方面的教导。现在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是很棒的经文，我们可以学习很多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因此，弟兄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包括你们的全人和才能，这是圣洁的，是合理的，是智慧的侍奉和敬拜。他的意思是，你们要祷告说，神啊，我在这里将自己献上，我的心思，我的口，我献上所有的，我的双手双脚，我的心，我的言语，我的财产，我将一切献上给你使用。并且保罗说，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，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。在神借着保罗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之后，他期待我们将全人献给他是合理的。你现在可能在想，那我呢？我是不是永远都无法享受乐趣了？你知道吗？比起过不冷不热，一脚在神的国，一脚在世界的生活，过一种洁净圣洁的生活会更有趣。耶稣在启示录中说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不冷也不热，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节经文，那好吧，那你需要听到，就在启示录中。神赐给我们圣洁，但也赐给我们自由意志。他绝不会强迫我们，他会引导我们，但选择权是在我们的手中。什么是罪？似乎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这方面的教导。罪是偏离神的标准的靶心，并失去了奖赏。我很喜欢，我们若打中靶心，就会获得相应的奖赏。过圣洁的生活会蒙受祝福，没有任何事比拥有平安更好，也没有比良心不安更糟的了。我常说，晚上躺在枕头上，最难受的莫过于良心不安，因为你知道自己当天做了上帝不同意也不希望你做的事。现在你需要花时间重新与上帝和好。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说，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。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，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神所看为邪恶的，世人却说是好的。我们都知道是指什么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今天人们所做的某些事情是不对的，即使国家律法说那是对的，但不表示在神面前就是对的。法律规定，你有堕胎的权利。是的，你可以这么做，但并不表示神赞成这件事。就因为国家律法说你可以做某件事，不表示神也同意这么做。我希望我们还生活在那个时代，有很多人侍奉上帝，认真看待与上帝的关系。我是说，人们在堕落中，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教堂。我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。 你说教会里的人都很虚假，那么与其一味地论断和批评他们，那就做一个不虚伪的人，做榜样，或是对别人产生影响力。这里圣经上说，如果你的良心受到谴责，你就不应该做某事。如果你觉得那是错的，就不要去做。耶稣快要再来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主题如此重要，为什么我会勇敢地传讲它。因为他快要再来，要来接毫无玷污、皱纹、无瑕疵的教会。圣经上说，我回来时会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他再来是为了迎接一个有信德并活出圣洁的教会。腓立比书四章五节说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你的体贴，你的宽容精神。该停止为自己而活了，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。再来看几节相关的经文。但主的日子要像彼得后书三章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你知道我们所知的地球有一天将会融化消失吗？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？我今天不是在编故事，我说的每句话都有经文依据。他说，既然这是真的，既然他很快就会再来，我们的一切，如果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物质上，他们都会消失殆尽。他说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如何呢？如今还在收看这个节目的是认真看待与神关系的人，或是人生正一团糟，想要找到问题答案的人。我很清楚，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教导，也许他们已经把电视关掉了。我会回来再讲一遍，也许到时他们会听。但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不能生活在习惯性已知的罪恶中，以为神会容忍这样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当他来的时候，渴望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详自信，没有恐惧和躁动的情绪。只有一件事可以帮助你过圣洁的生活，其实是两件，那就是圣灵和神的话。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行在正路上。圣经告诉我们要面对真理。真理是指事物的真实面貌，不是我们认为或希望的样子。世界上有很多人的想法都与神的话语不符，那是因为他们从电视上学到许多东西。你不能让好莱坞来教育你，因为他们教不出什么好东西。你不能让国家的律法，你不能让政府来教育你，因为他们的表现和形式不常是正确的。我们需要有能够让我们尊敬、成为我们榜样、被我们视为英雄、让我们想要追随效法的领袖。当今世界纷争不断，政治争论不休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无法拯救我们，我们的生活需要上帝。如果你指望政府来拯救你，那你就找错地方了。唯有行在真理中，我们才能过圣洁的生活。你如果不认识圣经，不了解神的话语，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是的，这需要委身，需要投入许多的时间。我已经研读神的话45年了。 你说我希望我也这样，我不是靠许愿做到的，我是投入了时间在上面。你说对我来说也许太晚了，只要能开始永远不嫌晚。如果你尊荣上帝，他就会尊重你。